你今天啊，科长的在我们当中，其实我认识科长老不多，但是知道他是忠心在神的家中在牧养，那么在神的话语，那么我知道的是啊，在基督徒会所里面聚会那边带领，而且从香港那边就一直在追求，一生就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那还有一个特点，我所认识的好像他们兄弟都在服侍主，都和他一群在一起，在好像我儿子遇到他，哇，他是他的哥哥，他是他的弟弟，我就说哎呀感谢主，假如都在主里面在服侍，我想这一点也是很高兴的地方。那么神给他就是有料理的恩赐，好像最近他有出了这一系列的书，把他一生的精华写在那边，那么他今天会在这里介绍一个很要紧的这一个信息。那我是因为上次我替他写序的时候，我就看了这本书，我就很有感受，所以有机会说希望你能向我们全体的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都传这样的信息。那么他就把他的精华，他一生所感受的在这里传递，所以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借着他的仆人啊，一生等候神，默想神的话啊，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啊，包括的这个信息能使我们所有服侍人能清楚我们是要怎样的立场来服侍。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柯连基长老，谢谢。
神的恩典，让我今天上午在这里，和主日的诸位同工，诸位同学，我们一同在这里，有一点交通，在学习服侍主的路上。在多年里头，我曾经思考一个问题，一般谈到侍奉，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注重生命的侍奉。我想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有好多熟龄的长辈先辈，他们都有很好的教导，也有非常鲜明的侍奉的榜样。可是另外一方面，多年来我思考的一个问题，生命的侍奉，不错，它涵盖很多啊，它也说出那个侍奉的那个要诀。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今天要来和诸位一同交通，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恩赐的侍奉与恩典的侍奉。我承认这个说法在有的人里面也许不是太不是太习惯，不是很熟悉。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不讲到侍奉，本来应该是我们再来说要注重生命的侍奉才是，对不对？可是呢，我就发现生命的侍奉这个说法非常的正确，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觉得也有的地方好像不是那么的确定。那么我要和大家一同交通的关于这个恩赐的侍奉和恩典的侍奉。简单说，恩赐的侍奉可能也是生命的侍奉， 但是它只是生命侍奉的一个开端，而恩典的侍奉乃是更高侍奉的境界。并且从主的话里头来看，神所盼望的不只让我们做一个恩赐的管家，而且更是盼望我们能成为一个恩典的好管家，这是神的盼望。那我想我不多解释这个事情，我们也一同来看。好，刚才读了这段圣经，也许我在没有讲到主题以前，我先从比较远的地方来看。第一，神乐意人来侍奉他，这是神永远的一个心意。在我们的诗句里头，你们用的诗句我不晓得有没有这句话啊，我们的诗句里头有一句话说，天使堕落你不寻寻找的心，天使堕落神没有寻找，神放弃，为人蒙你整赦免，人犯罪人堕落求蒙神的赦免。为什么这样？神盼望重新得着人，使人在他面前继续的蒙恩，以致能够恢复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的那个可能。因为这是神对人永远的一个心意。不错，诗篇里头给我们看见诸天诗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整个的诸天都在那里赞美神，也从侍奉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尽他们的那一个份，在那里来赞美神，来借着赞美来侍奉神。我们知道在神创造的万有中，天使受神特别的托付，他们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侍奉神。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天使长带着一班他们的同志在那里被判审，我们刚才说过，对于这些背叛的天使神放弃了，本来是神，还有大多数的天使他们仍然忠于之手，仍然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在那里来侍奉。不过神不并没有运作，仍然有那么一般的天使来侍奉他，神心里得到满足，所以神创造人类，神要从被造的人身上来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敬拜。那么我简单提一下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在上古，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很短的时间里头他们就被欺骗，他们就堕落了，就离开了神。感谢神，神没有放弃他们，神来寻找他，最终神为他们设立了一个祭司，就是借着牺牲的驴血剥下来的皮子，神为他们做了皮衣给他们佩戴，使他们一面虚耻得着遮蔽，一面仍然还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虽然从仪表上来说，亚当乃是仪表堕落的主人，但是亚当个人他却蒙神何其大的怜悯，使他 还能够活在神面前。从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感谢神，在人类的第二代上，他们仍然有一个心愿意来侍奉神，特别是亚伯，他接着所献上的羔羊，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羊和脂油分开了，一同摆上，这是说明在那里有牺牲被杀流血，使亚伯靠着那个流血的牺牲而能够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到了挪亚的时代，人类已经堕落到一个情形，人的尽头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进入洪水的审判。但是感谢神，神保守了挪亚一家八口。当他们吃丰收的时候，挪亚就献上好多的牺牲，把这些牺牲摆在祭坛上作为欢祭献给神，使神因他的奉献而蒙悦纳。所以都给我们看见，在上古列祖的身上，神一直呼唤他们，一直恩待他们，一直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借着他们的奉献，借着他们所摆上的牺牲而来蒙神的悦纳。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切牺牲的流血是说明神有一天要用借着他的爱子为我们成就这一个伟大的救赎。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大河的那一边，就是现在搞得最热闹最紧张的那一个伊拉克，那个伯拉大河那一边，他在那里和他的祖先现在就是在那里侍奉偶像。感谢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吸引他，带领他去到神要他去的迦南地。为什么？只有一个目的，神盼望得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认识神、敬拜神、侍奉神，因为这是神对人的一个盼望。亚伯拉罕的后裔去到埃及寄居，后来沦为奴隶，在那里受苦。他们受苦其中有一个原因，他们站在了离对神模糊了，他们站在了在埃及崇拜埃及人所拜的偶像，神多次警告他们，呼唤他们，他们仍然没有悔改，就是以西结书20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会遭受那么多的痛苦，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因为他们离弃神而侍奉埃及人的偶像。神好像是惩罚他们，其实不是，我觉得从更深处来看，神是借着那些苦难盼望神的百姓能回转归向神。感谢神，终于他们在漫长年日的苦难中，他们的心归向神，他们在那呼吁神。所以神向摩西显现，对摩西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我都看见了，他们所发出的呼声我也都听见了。所以他差遣摩西去说什么，在出埃及记8章1节，神叫摩西告诉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好侍奉我。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呼召，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目的就是为了侍奉他。可是我们刚刚说人何等的可怜，一面在1600年迦南地的历史中，我们能看见 神诸多的恩典，说不尽的爱和怜悯。可是神的百姓屡次的背逆神而侍奉外邦的神，外邦的偶像，叫神的心多么的难过。感谢神，到了新旧约交替的时候，西西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蒙神的启示，他在那里称颂神的时候，他说：“神救我，既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就要我们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到了新约底下，神借着他的仆人保罗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新约的底下，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儿子，成就了那一个伟大的救赎。在神是一个何等高的代价，在神的儿子，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他把一切都舍弃，却把他和父的爱留给我们，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来侍奉他。感谢主。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神要得着那些得胜者，进国度的那些得胜者和主一同掌权，这是我们很深的印象。如果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成为一个得胜者，到了千年国度的时代，天国的里面，我们要和主一同掌权，不错，这的确是神的盼望，神给我们的赏赐。但是在那里还有一面，得胜的人要和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我想这说到祭司啊，我们都清楚，就是让我们在国度里头来侍奉神和基督。直到新天新地的里面，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说，在勇士的里面，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既是勇士，我们在勇士里头的侍奉就是永远的侍奉，是侍奉他直到永远。所以从这里我们简单的看见说，在神永远的心意里头，他所以创造人，他要得着我们的侍奉，他喜悦被造的人来服侍他。虽然他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侍奉，神的心并不满足。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们，历代所有蒙恩的人，我们都要侍奉他，这是神永远的心意。那么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都应该正视，神既然盼望我们侍奉他，不只是今生，我们蒙恩的年龄开始，我们要侍奉他，就是到于天国的里面，在永世的里头，主还盼望我们侍奉他直到永远。为了这个缘故，我觉得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例外，我们应该有一个心，如何与讨神喜悦的侍奉。啊，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这位的中间，尤其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只能说我们特别蒙神的怜悯，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神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他，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愿， 愿意有更多的时间文殊摆上而侍奉他，而讨他的喜悦。唯独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来看恩典，恩典的神，他赐给人恩赐，唯独要得着人的侍奉。那么有几节经文啊，你们听也可以，啊，愿意看也可以，我稍微念一下。好，除了刚才在那里面一节经文之外，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这样的宣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底下的我就不读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他不仅是有恩典的神，恩典不仅是神的所有，恩典是神的属性。也有人觉得这里的翻译更好，是说恩典乃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恩典。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不仅有恩典，而且他就是恩典。那么第二处的圣经，约翰1章14节，他说这个我们很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昨天晚上才去翻了那个新一本，我也看到那一个另外有一本叫做新旧库的一本啊，我觉得他这里翻的好像不错。他这样说啊，他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说是充满了恩典，不是有恩典，而且是满了恩典。我想这个和刚才我们读的神向摩西的启示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的神不只是有恩典的神，而且他就是恩典。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类中间，不是他有恩典，而是满是恩典。到了17节的下一半，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是恩典，他来了，恩典就他来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是恩典，神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就把神带到，借着肉身带到人类的中间。因着救赎，就把他里面所藏的那个神自己那个满有恩典的恩典带到地上来，借着救赎而分赐给我们。彼得前书5章第10节那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那个赐字，有的版本说那个赐字，没有的，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啊。所以呢，这里应该是那诸般恩典的神啊。那这个诸般恩典的神，李准用的一本他翻过说，他这样翻是那的万般恩典的神。他不只是有诸般的恩典，他用这个万般来形容啊，神是万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头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 必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还有一句话和本圣经没有换处了，就是说给你们立定根基。他独此啊，要成全我们，兼顾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而且还要为我们立定坚固的根基。我觉得这个坚固的根基特别指着在侍奉神的上面有一个坚固的根基。不过这个坚固根基要如何的建立呢？有一个过程，就是弟兄使徒彼得给我们看见了，就是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神亲自要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而且还要建立我们，叫我们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啊，他说照着所赐给你们的恩，个人的恩赐啊，个人的恩赐，好，那么来侍奉。其实呢，这个恩赐原文里头是不是一个词？是两个词，是恩赐还有恩典。那这里应该怎么翻呢？啊，新中库的翻译是说，新译本也是这样翻，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蒙恩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什么呢？他是让我们从他得着恩典。因着我们个人从他得着恩典，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恩赐。严格说起来，从这一节圣经里头，我们看恩赐，神没有直接给我们恩赐，神直接给的是他自己，他把自己当作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蒙恩，我们得着他的恩典，得着他自己，结果呢，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恩赐。当然恩赐还有其他的的描述，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因着蒙恩都得着神自己作为恩典，但是因恩典上恩重量不同，这就是上个月31号我少数的同学们一同交通的，就像马太福音25章那个比喻里头所说的，有的人领受5000、2000或者1000的家业，重量不一样，可是都是主人的家业。用我们今天的经历来说，我们从神所得到的恩典一样的，可是因着我们受造，我们蒙赎的重量不相同，所以可能有5000、2000、1000的分别。当然在传统的说法，那5000、2000、1000是指着恩赐说的，但我个人觉得说，那里不仅是恩赐，更是神自己。好，我就不谈这个了。那么末了我们再提刚才主席给我们读了那一节圣经，就是彼得前书4章第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是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很可惜，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地方 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也有好几本啊，中文的一本也没有翻出来啊。那么李准仲的一本他翻出来啊，那么原文的字希腊文原文的字义啊，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照做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然后呢是做神恩典的好管家。我想这是今天我需要用一点时间稍微来说这件事情。恩典的神他创造我们人，又救赎了我们，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不错，是叫我们可以来侍奉他。我承认我们学习侍奉主若是缺少恩赐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所以神乐意借着恩典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神也愿意我们追求在恩赐上更多被成全，更多有练达，使我们能够在侍奉上得着一点助力，但这不是主要的啊。那么我们要说每一个人照做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是恩赐的侍奉。我们学习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这是恩赐的侍奉。我们学习依靠神并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这是恩赐的服侍侍奉。可是呢在这里有一个点，恩赐既然是出于生命之神所赐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在这里也可以说是生命的侍奉。我在这里说了三句话都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我想我不能再述说啊。运用恩赐来侍奉神，这是恩赐的侍奉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不仅运用恩赐，更是在一个依靠神的那一个实际的里头，我有神给我的恩赐，我能侍奉他吗？如果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越过我们要感到说我们需要依靠神，若没有依靠神，我们尽可以有很多的恩赐来侍奉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已经和生命的神脱了节，我们的侍奉一面来说还可以说是生命是恩赐的侍奉，可是就不能说是生命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们，主恩待我们好，那么我们要学习尊重宝贝神给我们的恩赐，因为是神给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藐视恩赐，我们都得重视都得宝贝，因为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呢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依靠恩赐而不依靠赐恩的神。人的难处就在这里，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恩赐，慢慢的恩赐越过也亮大啊，越过经验也丰富，越过侍奉好像也有果效，很可能慢慢的我们只宝贝恩赐而竟然忽略了忘记了甚至离弃了赐恩的神。这是神在我们这些学习服侍的人身上常常遭遇的一个很大的难处。神的心何等难过，他给我们恩赐不是我们拿了恩赐就可以跑了，可以天下跑遍天下啊，去侍奉去， 不是的。什么时候你我离开了这个赐恩的神，恩赐可能还在，可是我们已经说一个准确一点的话，我们是堕落了。求主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要点一点，所谓恩赐的侍奉，那我们好好依靠神，寻求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来学习服侍他，这是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生命侍奉。可是请我们记得，你我都要记得，这只是侍奉的开端，只是一个开始。不过能够在这里开始，在这里继续往前，这是一个好的根基基础。那么我要提到啊，恩典的侍奉乃是更高的侍奉。神何等盼望我们这些从他领受恩赐的人，能够在开始依靠他，寻求他的意思来侍奉他，成为一个恩赐的管家。但是这个你我有的时候可以满足了，够了，我有神给我恩赐能力，我就可以跑遍天下去侍奉了。但神不能满足，神何等的盼望我们这些是用恩赐得着恩赐来侍奉他的人，我们能成为恩典的好管家，这是神的盼望。恩赐的侍奉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算是生命的侍奉，有的时候也能给人一些的帮助，也能做出一些果效。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里。求主用血遮盖我这样说，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而且圣经里头古圣门的历史，有多少大有恩赐侍奉神大有果效的人，但是有一个危机，因为有恩赐，因为有果效，就慢慢的相信自己，慢慢的依靠自己，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果效太明显太大了，慢慢的就骄傲起来了。结果我们看见在神的子民中有多少的光景让神失望，有多少人的侍奉叫神难过。那有的时候相反的，因为工作没有果效，在试炼中就灰心，就退后，就放弃，甚至有的人就离开了神要他站的那个岗位。就像保罗的一个同工尼玛，他为什么我不知道，但他有一个情形，为着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想保罗能接纳的同工，多年是保罗的同工，并不是水准太差的，他也是重要的同工的一个。可是我心里想，因着侍奉的艰难，那些年日保罗被众人弃绝，一次再次的作奸。迪马在诸多的试炼中，他离开了他侍奉的岗位，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是一个凭着恩赐而侍奉的两面的危机，要么因着成果骄傲自信，要么因着看不见果效灰心退后，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主光照我们，叫我们能看见并且渴慕，不是仅仅做一个有恩赐来侍奉神的人，不是仅仅专注于恩赐的练达，恩赐的
的成熟，恩智的这个培养，这些是重要，可是不是最重要。我们的盼望，请主教导我们什么是恩典的侍奉，什么是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因为神盼望我们能成为这一个好管家，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开头读的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里所说的，他说，我们再重新说一下，那万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那永远的荣耀。那个永远的荣耀，我想一方面是指着侍奉主达到的那个荣耀是永远的荣耀，我们要在永远里头永远侍奉他，乃是在一个永远的荣耀的光景中来侍奉这位荣耀的神。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能进入永世，在那个荣耀的光景中有美好的侍奉，有合神心意的侍奉，那就必须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好管家。那如何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这个战胜苦难，你可以说他很轻，因为是暂时的，但是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经历里头，有的时候关键就在这里。用另外一个话来说，这个战胜苦难也许就是主对门徒们的呼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为什么主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呢？因为主要借着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思更多的更新，认识神的宝贵，知道神旨意的宝贵，只有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神才能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十字架的经历是我们不能逃脱的，虽然在末世里头，实在历代也有一些的情形，有人甚至说唯有主耶稣能背十字架，我们都不必背十字架， 我们就这样侍奉他，跟随他，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可以了。那是非常不准确的说法，主恩待我们，愿意从主接受十字架，借着十字架他要光照我们，他要对付我们，他要破碎我们，他也要建立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坚固，得着能力，而且有一个稳固侍奉的根基，不是飘来飘去的，不是没有目标的，不是只追求那些看得见的事物，乃是能够被十字架的光所吸引，所约束，我们愿意接受一切从主而来的。我想我讲了这么些，我实在很难把我心中的感觉说得清楚。这些人我简单再说两句，我有一个感觉，很多的真理，很多的理论，很多的教训，很多的仪表，感谢神，在历代里头有好多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有很好的认识和善属。不过这些年里头，主带领我学一个功，就是比较多一点从圣经中的那些人身上，蒙恩的人身上来看见他们是如何侍奉神的。比方说我今天所提的， 我们要从恩赐的侍奉转到恩典的侍奉。我曾经就像刚才林牧师所提的，在第二册里面我提了五个人：参孙、沙漠、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在170年的里头，神先在以色列中兴起了这么五个伟大的人物，他们用恩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独特、非常高强的恩赐。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历史，他们却分成两班的人。一般的人是凭着恩赐侍奉，另外一般的人，他们开始也是在恩赐的侍奉的上面，可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慢慢的就被神转到恩典的侍奉里头去。所以结果呢，有美好的结果在他们身上。